请翻到课本150页，第九行，莲花譬啊，莲花因果同时譬喻啊，妙法的全实是一体的。那么我们看参考资料1至19，这个1至19的参考资料呢，抄了几段这个妙玄以及4000的文字。妙玄关于这个莲花的譬喻啊，它是分三方面来加以这个说明啊。第一啊，是为莲故化，莲是莲石啊，莲石表示什么呢？是譬喻什么呢？譬喻的是石教、石法啊，石教是莲石，我们平常就是莲子，对不对？那个莲蓬啊，莲蓬里面长的那个一颗一颗的啊，我们现在都一般吃的那个莲子啊。那么这个譬喻是实教啊，花呢，莲花上面开的那一朵花是譬喻的是全教。所以这个妙法莲花经啊，这个莲花两个字啊，就是譬喻这个妙法的，包括全包括实。那么在譬喻里面的这个三个意义的，第一个就是为莲故化，那么合到这个法上，他就说譬为实施权，就是在法华经以前所说的所有的权教，通通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啊，这个让众生啊听闻这个实教，要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他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叫做譬喻啊，为实施权，为了这个让众生入这个实教而施设权教。下面呢，他是举出这个《法华经》的经文啊，经文说：“知第一即灭。”第一级即灭就是最高的这个教法啊，就是最圆满的教法啊，以方便利故，因为听不懂众生啊根性的关系太钝啊，听不懂，于是乎只能用方便的教法啊，以方便利故，虽是种种道，在法华之前虽然开示种种的道法啊，其实啊为佛圣，他的目的啊是为了让众生入这个一佛圣啊。那么经文呢，这个是方便品的经文啊，法华经的方便品，这个是在大正章第99了，这四句啊，这四句偈颂啊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释迦的解释啊，释迦解释呢，他说经初云啊，现在最先要说明的啊，为莲故化者啊，说这个譬喻啊，它分两方面来说明，一个是曰实，下面的这个。第一部分啊，他解释的时候是曰实啊，看这个曰实，各位可以把它圈起来啊。释迦啊，解释这一段文字啊，分两方面解释啊。第一部分啊是曰实啊，且记华严顿后而说。那么根据天台宗的判教啊，佛成道以后呢，3-7日之内先讲华严顿教，但是呢，这些声闻弟子啊，他们是没有参与的啊，尤其是前分的华严，就是3-7日之内所讲的华严，声闻弟子啊都没有参与，要到后来啊成了阿罗汉以后才去参与这个华严会啊，那个是入法界品。所以华严经的这个入法界品啊，上面就有500比丘一起参与，可是呢， 听华严经，这个华严会啊，听这些圆顿的这些的佛法，听不懂的啊，如聋若哑。但是呢，开始的三七日所讲的华严是没有声闻弟子，讲完了以后，三七日讲完以后所说的，就是为莲固化，指的是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入月时，就是指的入月时啊。所以说，且记华严顿后而说。那么顿中之别，在顿教里面啊，华严顿说其中呢，圆兼别，对吧？华严时啊，是圆兼别啊，在华严顿教里面所讲的别教啊，理实教全啊，虽然讲的理是真实，但是呢，这个教法有次第的，跟这个理是隔离的、隔开的，而且他们修行的过程呢是有次第的，所以呢，在华严的顿会啊、顿教里面呢，有兼带了别教的这一种的教法，所以呢，叫做理实教全，且自未论啊，暂时啊放在一边啊。不算是为莲固化的这一种的范围之内，没有算在这个之内，要在华严的三七日的这个说法以后才算是这个为莲固化的这个正对这个入愿时啊。所以他下面讲入愿思小，入愿思小啊，就是来施舍这个小圣的这些教法啊，在入愿时啊，方等般若以为开肺而作方便，在入愿时接受这个小圣的教法，又经历了方等时、般若时啊，经过了这些的调停以及法的方面的开肺，人没有开肺，法已经开肺，在般若时的时候法的部分已经经过了开肺啊，都这些呢都是属于方便。所以到了法华的时候啊，这些声闻弟子他们是已经经历了入愿的小圣的教法，再经过了方等的这种的谈喝啊，然后又经过了般若的开肺，所以到了法华会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过程啊。如此说的且在于小，这个为莲固化是把它范围缩小到就是指的入愿，指那些小圣，这些小圣人他经历了入愿时，经历了方等时，经历了般若时，这些人就是为莲固化所要说的那些对象，这是约时啊，约时华严的这个顿说这个不在里面，华严顿说里面的别教的部分不在里面啊，且自未论，对吧？啊，华严顿说里面的别教的那些人，且自未论。本来呢，别教还要，因为他教还是全了啊，是不是也把它列在这个为莲固化的范围之内呢？没有。所以这个为莲固化它指的对象就是入愿这个开始的这些小圣人，他们经历了入愿时、方等时以及般若时，这些都属于为莲固化的对象 比喻的对象，就是针对这些人的全部的教法都是全教啊。而经历了这个三个时段啊，三个时就是入愿、方等、般若。所以约时指的就是这个。下面约教，若约教者，通前四时。假如是约教的话呢，前面的四个时，前面四个时就是包括华严了。三教皆全，就是藏通别三教，通通都是全教。所以各位在这一段里面哈，一个重点务必要记得，就是唯莲姑花它的对象分为约时跟约教两种讲法啊。约时的讲法是华严里面的别教的这些对象呢不在内的，是从入愿开始起算的，从入愿到方等到般若，只要是属于这三个时里面的前三教通通都是。如果越教的话呢，那么前四个时通通只要是前三教都算了。这样有没有搞清楚啊？唯莲固化这个比喻啊，要这样解释啊，约时啊，约教分两方面这样的解释的。再看下面，二圣唯在法华啊，菩萨处处得入。二圣人呢，顿根，所以呢，一共呢经历了这个好几个时段，从入愿开始，一直到方等，一直到般若，然后到了法华。才能够入时，但是菩萨的话呢，处处得入啊。菩萨不需要经历这么多的时，随时他这个机缘到了啊，因缘成熟了，他就入了啊，入佛之之见。而经文引啊，且从影小，现在这个文字就是妙玄所讲的唯莲姑花啊。是从这个引小圣啊，小难引故，小圣的人啊很难，根性比较钝，故即说之啊，所以呢才要有这样子的这个莲花的譬喻，里面特别列出这个三方面来讲的话，第一方面针对的就是这些小圣。再看解释这个经文啊，自第一即灭。这个说的是约佛自行，是佛的境界，自行即是理时，就是那个理体，就是实教，就是实相。第一即灭，就是真如理，就是实相，实教，都是实。第二句，以方便利故证明师权啊，不偏不倚的说明啊，施舍全教啊，针对这些小圣人施舍这个全教。其实呢应该要说明这是为无比丘说啊，应该要说明是为这个无比丘啊，最先开始是为无比丘而说的。文中略者为欲机说施权义故啊，那么在经文里面，《法华经》的记诵里面啊，为无比丘说这个五个字啊就没有说了啊，略掉了。略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尽快的把它的本意啊快一点说出来啊，不必要再绕圈了啊，绕圈子了。即以下啊，这个第三句。用这个第三句的虽是种种道啊，种种之言兼之，所以在第三句的虽是种种道里面包含这个无比丘的这一种的教法啊，就初转法轮的这些啊，统统包括在里面，用种种两个字啊全部包含在里面。所以从虽是下说明施权的它的内容 十全义啊，就是十全的种种的这个意义。虽复四全呢、本为于十啊，它的基本的目标啊，它的目的啊，是为了这个十教啊。所以种种道者指的是哪些呢？啊，两教因人，《法华经》这个种种道，譬如这个藏教、三藏教里面啊，教化的对象有声闻、有缘觉、缘觉有菩萨，那么佛。藏教有佛，但是佛是果人，对吧？佛是果人，因人就是这几种啊。藏教里面的因人呢、就是这三种，通教也是一样，通教也是一样。所以这两教的因人呢、都是指的是这些人。那么为什么不说佛？藏教佛啊，是没有这个人的啊。在天台中有一句术语，这个叫这句术语叫做果头无人。藏教、通教以及别教都是果头无人的，没有藏教佛，没有通教佛，也没有别教佛，叫做果头无人。前三教是教有，但是其实啊，人是没有的，没有佛的，但是在教法上说有，那是一种施舍，假施舍啊。这个以后我们讲到这个藏通别的时候，再说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他现在到了法华会，要这个说明过去的全教啊，哪些是方便，是全教。目的是要让那些人啊能够入实，入佛之知见啊，开始悟入佛之知见。那些人呢，就是两教的因人，这些人都还在这个全教里面，就是唯莲故花的那些个对象，说的对象啊，这句话所说的对象，两教因人啊，两教的果人是没有的。到了法华会就要讲明白啊，就要说清楚啊，是没有这个果人。再看别教教道，别教里面呢分为两种，别教初地以上啊，称之为正道。这个地前呢、称之为教道啊，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的啊。别教分为这个两种啊，地前的菩萨，别教是大圣，里面没有二圣哦，没有声闻缘觉啊，别教里面没有声闻缘觉啊，别教是大圣的教法，菩萨这个菩萨圣。那么在地前，这些菩萨都属于教道啊。要初地以上叫做正道，但是正道的话呢，有一句话叫做正道同源，他只要是初地以上，他就等同于入了这个圆教了啊。不管是他的称呼也好，他的实质上所证得的这些理也好啊，证得了这个法身啊，已经断了无明，他跟圆教菩萨就归类到原教去了，他已经不是别教了，只要证得出地，他就变成原教，他就不是别教。真正的别教呢，就是地前了，那是属于别教。所以这个别教的佛啊，在原教来说才是二行位的菩萨，只有二行位的菩萨，实住实行啊。所以别教啊，初地到实地啊，就等同于原教的初住到实住，别教的等觉就等同于初行位的菩萨，别教的妙觉就是原教的二行位的菩萨。所以果头无人啊， 他不是佛，别教佛不是佛，是原教二行位的菩萨。那么藏教佛跟通教佛更地位更低，他能够四现八相成道的话，对原教来说最多最多到了初住位而已，最多是这样子。何况呢，他为了给声闻缘觉看了，还要四现这个慧生灭智啊，入灭，说成了佛了还能够这个不入灭的话呢，那声闻弟子们他们都不接受，对吧？应该要入灭才对，要慧生灭智才对，也要示现给他看的，类似的这一些教法都属于全教，那个佛不是真正的佛。所以呢，藏通别这个三教都是果头无人啊，都是果头无人，只是全巧方便的一种说法而已啊，没有这样的佛的啊，这个意思啊。所以种种道里面啊，这个种种的全巧方便的这些教法啊，包括针对两教的因缘，两教的因缘就是声缘菩萨、藏通两教，以及别教的这个教道，也就是地前的菩萨啊，初地以前的菩萨，这个都属于种种道，都属于全教。那么这里面包含在五十八教里面，就是前四十种种的这个里面啊。所以五十八教啊，全部总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五十八教啊。其实那个方便教呢，都在于前四十。虽然前四十里面有原教，可是前四十的原教其实跟法华的原教呢有一些些不同的啊。前四十的原教呢是跟这个前三教相对待的原教，并不是像法华的那样子的开权显实的那个原教。前四十的原教是相对待的啊，跟前三教是相对待的，所以叫做约不通夺啊，这个以前我们解释过，后面还会讲啊。再看第二，第二呢，妙玄的第二呢是花敷辟开权连现辟显实啊。那么第二句呢，也有说是花开连现啊，它这个地方呢用了这个字，意思一样的。敷衍的敷啊，这个字跟花开哈、啊、意思是一样啊。这个敷啊是铺陈，我这个查的是字典上的啊，跟我们这个地方的意思，它可能铺陈啊，还有呢扩展，其实意义上跟花开连线意思是差不多的啊。花敷连线、啊、这个就是开权显示，花跟莲同时都显现出来了。第一句呢是只见花不见实，没有看到这个莲实，只看到花，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莲实成熟。第一句是这样。第二句呢同时显现，花跟莲实同时显现。那么文云啊，经文是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这个呢是法师品，在大九，在这个地方法华经的这个法师功德品啊，应该是法师功德品，这些句子啊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好多地方会看到的，所以我们看熟一点。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法师功德品。再看十千，次名开者，指实为权，就是权跟实啊是不二的，权就是实，实就是权，指实为权。那么本来呀、啊、是权掩于实，掩盖啊，这个字念掩是吧？啊，权啊。 本来是被这个石啊，不是泉呐、啊，把这个石啊掩盖起来，是这样讲啊，遮盖起来，隐藏起来，或者掩埋起来，啊，表面上面看到的都是泉，啊，所以言语石啊，他这句话的意思，这个过去的叫法是泉呐、啊，把掩盖住、隐藏住这个石教，啊，这个叫做什么呢？方便门闭关闭，这个方便门啊被关起来，就是只看到全教，没看到实教。这是过去方便门闭。今就是指了法华会了。现在到了法华会以后呢，指全为实，于全见实，在这个全法上。很清楚的见到了这个实教，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方便门开。那么是真实相的是啊，是指示的意思，就是指示其见实之处，所以是这么说的啊，叫做是真实相。到了法华会的时候啊，才说清楚啊，一切的全教的当下通通都是实教，当体都是实教。这个世迁的这个次名开的指实为权呐、啊，指实为权呐、啊，这句话还是方便门闭的意思啊。在过去的叫法啊，是指实为权，应该这样解释啊，应该这样解释啊。过去的叫法啊，明明是真实一圣的叫法。但是呢，特别把它假释设为全教，这个叫做指实为全，应该是这样啊。那么指实为全了以后呢，这个全呢、啊，把这个实教、啊、就掩盖起来了，掩埋起来，隐藏起来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前面的那一句啊，指实为全，就是指的是过去的教法。到了《法华经》啊。这个经啊，今天的经啊，经，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啊，天台宗的著作里面都是这样啊。这个经啊，特别指的就是法华会。到了法华会的以后，这个时候才指全为实啊，讲清楚，过去的通通都是实教啊，过去的全教通通都是实教。再看第三，花落。连城，第三句是花落连城。花落呢，譬喻什么呢？废泉，把这个泉呢，经过了开弦以后，就把它废除了，就是过去的泉叫，通通都作废掉。连城啊，譬喻什么呢？立实，啊，建立这个实教。那么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是方便品啊，在大正藏这个地方，方便品这两句啊，这两句是方便品的基础。再看十千的解释，说第三废者啊，经文的舍啊，正直舍方便的舍啊，是废之别名，就是废啊，舍弃就是废除啊，开以具实。就是经过了开弦以后，一切的全法啊，通通变成了实法，全教变成了实教。经过开弦以后，无权可论，就没有全教可以来这个论说啊，亦当于废，它的意义相当于废除。是一样的，全转为实，这些全过去的全教，现在到了法华会，通通转变为实教，所废体亡，要废的那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啊，若留到后缘，那些个被废除的那些个全教啊。 在法华会的时候啊，已经变成了实教是没有了啊。可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如果要留斗后援，留着这些权术来接引啊，以后比如在相法时期啦啊，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等等的这些时期啊，这些后援他们的根器呢，也可能只是这个钝根，也并没有把它把这些全教的这些所写成的经典啊文字全部都取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像那个阿含部啦啊、方等部啦、般若部啦，里面还是有很多全教的说法啊，还是留下来了。那么留下来是做什么作用呢？是留斗后援啊，接引这个以后教化以后的众生啊。那么这样子的作用呢，附属于施，也是一种施舍，非此中意，不是这个花落连城把这个权说废除，不是那个意思了啊，是另外啊一个这个时段所必须要的一种这个用处作用。因为佛灭以后啊，留下来这些经典还是全教的这个内容啊，那是干什么用的呢？是留斗后援用的，跟这个花落连城的讲法是两回事了。花落连城只讲到法华会为止，在法华会上是花落连城。好，再看下面一段啊，莲花的三意啊，因为前面呢、啊、他没有把这个三个意思啊写成文字啊，这个只是一种解释而已。那么另外莲花三意啊，妙玄就说为莲故花，这是莲花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譬喻这个全实之法，第一个意义是为莲故花。那么为莲故花里面的意义，真实的意义啊，花实具足。这个花其实表象上显现出来的是全教，其实它的根本啊还是这个具足的实教的这些教法作为它的基础，还是具足的啊。所以可以譬喻做什么呢？譬喻做即时而全，而全的这个上面我们加一个施全啊，即时而施舍这个全，即是什么意思？不离的意思啊。所以为莲姑花啊，它里面的隐藏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实啊，实教啊，其实并没有离开，只是不显现而已。花跟实两种东西都是具足，只是没有显现，所以是即实而全，就是不离开实教而施舍全教。第二个意义呢，是花开莲现，可以譬喻是即全而实，就是不离开全而能够显实，加个显字，显现的显。这个实就是一佛圣的教法，这个实教就是一佛圣啊，没有二圣啊、三圣啊这些啊，全部的佛法都是一佛圣。但是有没有离开那些前面权呢？没有离开啊，不离开那些权而显现一佛圣。又第三个意义是花落连城，花落了，连城了呢，连城也落。就是全也落，全也是这个不是这个好像是实体啊，全也好，实也好，通通都不执着，是这个意思。那么譬喻什么呢？譬喻非全非实，非全非实啊，才是佛之之见，没有这个相对待，有全有实啊，就是有对待。在佛子之见里，这个佛的自证啊，他的这个境界啊，是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就是非全非实。 这才是佛智之见啊，也就是圆满的佛果。那么莲花的三个意义呢，在妙玄里面啊，他说的在这个上册32啊，佛陀版上册的36就讲了这三个。那么上面的那段文字其实是已经包括了，可是他没有很清楚的把这三句话啊说得很清楚。再看下面一个参考资料，是藕益大师的著作啊，叫做《法华经玄义揭要》啊，那是在万字序藏的44册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对我这个莲花的三个比喻呢更观念更清楚一点啊，我把它抄出来。第一啊，是花生啊必由于莲花，看到莲花的时候它必然是有这个莲实的，为莲而花啊，这是第一句啊，妙玄的第一句，为莲故花啊，他这里讲为莲而花啊，莲不可见，这个莲实就是实教呢没有显现，所以呢不可见啊。此譬曰实名全，所以不能够解释为好像只有花没有实，没有实，没有莲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就实而明全，就所有的全法通通是为了这个实而实摄的啊，意在于实，它的目标目的是在于实，可是呢众生的根气不够，所以无能知者啊。那个时候的这些弟子们是都不知道这个实教，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呢是花开故莲现啊，花开莲现，花跟莲莲实同时显现了，而虚花养莲，还需要这些个全教来这个使得这个实教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清楚啊。譬这个全中啊有实而不能知啊，不能知这个实，今开全显实啊，亦须于全呢、啊、广释恒沙佛法，只为成实。目的是为了要成实教啊，使深是深入的啊，是知啊佛之自见，目的是这个。所以开权显实啊，并没有真正的到了佛的这个境界，还没有啊，只是让众生啊开悟，就是过去的权呢 啊通通都是实，然后跟在这个认识之上啊，能够很快速的入这个佛之自见。所以开权显实它的作用是这个，让众生可以很快很快的入佛之自见啊。花落莲成，即欲废三显一啊，比喻啊废除前面的三教，藏通别三教，而显现这个原教啊，为一佛圣啊，直至道场，一直到成佛啊。菩萨有行，见不了了，有行就是有学啊。我的解释是这样啊，所谓的有行啊，就是有学啊，有学位啊，有学。那么程度还不够，所以呢，见不了了啊，他的知见啊。还是有所欠缺啊，但如花开，只是如同花已经开了啊，已经朝这个正确的目标在努力了，但是呢还没有这个圆满啊。诸佛以不行故，不行故啊应该就是无学，不行就是无学啊，无学见者寥寥，他的知见就完全的圆满。譬如花落莲成，所以用花落莲成来比喻佛子之见。好，下面说明此三 啊，上面的三个譬喻啊，是譬喻集门。法华经啊，前面的十四品啊，是集门，譬喻是集门啊，开权现实也好啊，花落连城就是费山显义也好，都是属于集门。集门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前夜啊菩提树下成佛啊，然后呢有五十八教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集门啊。譬如集门，从初方便引入大圣众境圆满啊，这个三个譬喻啊，是集门里面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呢，初从就是三个譬喻里面的第一个，是曰佛界实如是，实如就是实如是啊，从佛法界的实如是施设而这个出现这个九法界的实如是，从佛法界中啊用假施设显现出九法界的实如是啊，说这个九法界的实如是它的这个相状啦，它的作用啦，它的因果理则啦等等的啊，从佛法界来说明这个九法界。次从就是开权显实，第二从呢这个譬喻啊，是开九界的实如是啊，九法界的实如是而显现佛法界的实如是。第三从是废九法界的实如是成佛法界的实如是。所以这三个譬喻，色得极门是中境，就是含色啊，在极门里面的从出发啊，从初开始啊，一直从入院开始修学这个声闻缘觉啊，藏教菩萨等等的，从这样的这个程度开始，一直到法华会的这个开权显示以及花落连城，一直到成佛啊，受机成佛，包括这个以后的这个成佛通通在内，这是集门。当然本门的部分就是开集显本等等的也是可以用那个，但是呢这个本门的部分啊我们暂时不讨论，先讨论这个集门的啊。若得此一，如果把这个三个次第跟实如是实法界啊了解透彻了清楚了以后，那么有关天台中所讲的四种十二因缘、四种四谛、五种三谛，五种三谛里面没有藏教啊，只有通教、别教、原教，五种三谛等一用此譬譬之，通通可以比照这个样子来用譬喻来说明。那么关于四种这个十二因缘呢，各位要去看妙学啊，我们看课本了啊，第150页的第十行啊，补啊，这个补啊是性权法师啊，妙法即实相，这是还是解释这个法华经的经题哈，法华经的题目叫做妙法莲花经啊，这个妙法两个字啊指的就是实相啊。那么下面再说明这个法啊，因为在第四行啊，妙跟法它是分开解释的，妙就是不可思议，法呢就是实界实如全是全实之法啊。下面呢就
解释这个实如啊。
实如呢，第一个就是实如是相，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呢？具外而可别，这个相啊是显现在外表的啊，眼睛看了以后就可以分别的，这叫做相啊，显现在外啊。第二个是如实性，性啊是具内而不改，佛法都是这么说，就是性啊就是不改，不会改变的特性，这是性啊。如是体，体是什么呢？主质，主要的本质，像桌子板凳，大多数的桌子板凳都是它的主质是木头啊，木头做的。组织名体，如是力，力是什么呢？功能，它的功能叫做力。如是作，作就是什么呢？构造，造作，作就是造作。如是因，指的是什么呢？习因，习因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同类因。我们用聚舍论啊，聚舍论里面不叫做习因，它叫做同类因。那么同类因呢，通常指的是譬如说啊，善的因结果生的果就是善的果，恶的因生的果就是恶的果。譬如过去生中啊，或者那个我们讲这些物质也是一样啊，稻子的谷种下去以后它生出来的还是稻子，对吧？麦子它这个麦粒种下去的生出来还是麦子啊，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就是同类因生出来的果叫做等流果。流是类，同跟这个类啊是意思是一样的啊，相等的流泪的这个果。我们讲人来讲，有情众生来讲，过去生中他喜欢行善，比如说这个人他的这个习性啊，他很这个喜欢去行善去布施，今生啊很奇怪，一生出来他也喜欢行善，父母没有教他，他就喜欢行善，这个就是过去的那个因啊，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同类因，善因。现在的果他还是喜欢这个布施做好事，这个叫做等流果啊。所以善因感召来的是善果。我们讲善恶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凡是利他的叫做善，害他的才叫做恶啊。我们先用这样的定义，最这个浅显的世间的这种标准来看善恶。什么叫做善恶啊？利他的叫做善，所有的行为，这个人过去生中喜欢利他，今生生出来以后他自然而然天性就是喜欢利他，帮助别人，这种的情况过去那个善因叫做同类因，我们课本叫做习因，现在后面的这个果报是善果，他也喜欢利他，这个就叫做等流果，我们的这个课本叫做习果。我们看看啊，所以如是因啊指的是习因，习因就是同类因，其中这个同类因啊包含了善因跟恶因啊，做坏事也是一样。好，如是缘，这个好懂啊，凡是助因的叫做缘，通常我们都讲做主要的生果的主要条件我们称之为因，次要的条件啊，帮助这个主因的这个叫做助缘啊，叫做缘。再看如是果，习果为果，就是这个指的这个等流果，是针对那个习因而来的，这个等流果是针对同类因而来。如是报，报果
为报，
这个报国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易守国。易守国跟这个等流国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等流国跟同类音，他们的这个性啊，性质是善或恶。善因感召来的是善果，恶因感召来的是恶果。刚刚我讲了，就是过去生中喜欢帮助别人行善去利他，今生还是去利他。过去喜欢欺负人，很暴躁，要这些这个占为己有，什么东西都要占为己有啊，类似这种的特性是恶的，今生还是这个习气。这样子的因果是同类因跟等流果的这种关系。这个易守果是无忌，非善非恶，无忌。从善的同类因，比如说过去生中喜欢财布施，今生得到的这个易守果是什么呢？富贵报，生在富贵之家，遗产一继承啊，不用努力，一继承就很多钱啊，富贵报。过去喜欢这个无畏施，比如说行这个无畏施，就是不杀生啊，尽量的这个爱护这个动物等等的，今生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长寿报，这种的果报。好，由过去的善因得来的是什么呢？是乐，就是善因啊，得到的是乐报。这个是善因，得到的是善果。这两个有什么不同？这个是无忌啊，我今生一生来就在有钱人家，或者做生意的时候白手起家，王永庆白手起家啊，做生意很顺啊，赚了很多钱，变成大老板，比如说他是富贵，对吧？这一种的情形是在自己有钱富贵来讲，本身这一件事情来讲，既不是利他也不是害他，但是呢自己得到的是很快乐。健康长寿既不是利他也不是害他，对吧？自己得到的一种快乐的一种果报啊，所以这个是无忌啊，啊，非善非恶叫做无忌，无忌的这种果报叫做易守果。所以当你行善的时候呢，今生不但有等流果，有善的等流果，还是喜欢帮助别人，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得到的是易守果。所以从同类因的善因得到的善的等流果，就是喜欢帮助别人，也得到这个易守果是无忌的易守果，就是自己健康长寿富贵，自己很乐。那么同样恶的也是一样，恶的同类因得到的是恶的等流果，就是今生还是喜欢去欺负别人，去占别人的便宜，这是等流果。而得到的是贫穷报，得到的是多病短命啊，你喜欢杀生嘛，过去生中杀生是害人嘛，今生的短命跟这个多病是苦的果报。但是他既不利他也不害他，所以是无忌啊。这样了解吗？就是同类因可以生成两种果，一种是等流果，一种是易守果。等流果跟他一样的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可是呢易守果呢是善因得乐果，恶因得苦果，对吧？乐跟苦是非善非恶啊，是既不利他也不害他，是自己本身的一种感受啊，接受这种的果报，这个叫做报果。所以易守果是非善非恶的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将来我们到藏教的时候再讲这个无果的时候，六因无果的时候会详细的讨论，但是呢这个是佛法的基础，一定要搞清楚的，有关这些因果理则哈，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佛教讲的因果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所以这个报呢指的是报果，就是易守果啊。 如是本末究竟等，这是最后十如是里面的最后一个啊。他说初相为本，就是最初的如实相是本，第九个后面的那个如是报是末，所归去等，这个去等的等字哈，要改一下，改成这个处，这个等字啊，妙玄的原文啊，有关的这些内容呢，课本上面的这个十如是啊，是根据这个妙玄啊，关于这个十如是啊，好，所以所归去处。要归去的处所为究竟等，这十种啊。那么这个十如是是叫做通解，十如是这样的解释法，就是如是相是具外，外表的相状，如是性是指内里面的一种特性啊，等等的类似这样。事实上呢，十如是啊，它是要分开来解释，别解的话呢，分为比如第一种是四恶趣，第二种呢是人天啊，第三种是二圣，第四种是菩萨，第五种是佛。课本是通解啊，根据这个妙玄说的是通解，这个是别解，分开来解释。四恶趣它的实如是啊，人天它的实如是，四恶趣当然是恶的，人天是善的。那么出世间的呢，分为这个二圣啊、菩萨啊、佛啊等十法界，都有十如是啊。所以刚刚我们那张那个参考资料上面啊，维大师他谈到的这个，就是说关于莲花的蔽啊，啊唯莲孤花等等的，它是从十法界，从佛法界、施舍九法界的法，这个都是啊。唯莲故化，用十法界啊来说明。那么现在这个十如是呢，也是要应该要从这个十法界去解释的。但是呢，现在课本上面抄录的这一段呢，是最前面的有关十如是的通解的部分，就是共通的啊。这个后面的这些啊，都跟这个都可以配上去的，用这个解释最浅显，后面再分开来解释。分为这几类啊，去解释十如是。那么课本上面这个妙玄的这个绘本上面，各位要看的话呢，统统在这些地方。那么现在这个本末究竟等啊，所归去处，统统是前啊后啊，整个这个十啊，最初一直到第九最末，要归去到哪一去去，这十个统统是相等，这个叫做究竟等。另外呢，一法界具十如是，所以呢十法界就具百如是，一百个如是。又一法界具九法界，所以总共有百法界千如是。所以当智者大师啊在讲法华玄义的时候，他是讲百界千如，就代表现象界的一切法，百界千如啊，是现象界的一切法。后来讲摩子观的时候，就讲一念三千，在这个百界千如啊，再加上这个五阴啊、众生、国土啊三种世间，就变成三千，这个法数啊就变成三千。那是到摩子观修观的时候。修摩子观的时候就讲一念三千了。好，接下去我们再看这个涅槃啊，因为这个第五十啊是法华涅槃十啊。看涅槃，具云摩诃波涅槃那，此云大灭度。而大灭度呢，分配三德啊，大就是法身，三德里面的法身，灭就是解脱，度就是般若，就是三德密藏也。那么这个 这些内容集注的这一段文字的内容，它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这个地方来的，根据这一部著作来的。这部著作呢是张安灌顶大师所撰的啊，分为上卷跟下卷，一共二卷，两卷啊。那么现在这个话呢是在大正藏38啊，page 1的中览，在这个地方啊，不必写了啊，我再大概念一下好了啊。他是说依照范本的话呢，这个《大波涅盘经》啊，应该是叫做《摩诃波涅盘那修多罗》啊，《大波涅盘经》如果依照梵文本的话，应该称它叫做《摩诃波涅盘那修多罗》啊，就是《大波涅盘经》啊。那么他这里讲摩诃啊，就是大；波涅盘那呢，就是灭度。这个呢，就是它分为别释跟通释两种。别释的话呢，大吉法身；通释就是通释。所以集注呢，这一段文字啊，是根据啊，根据这一部啊《大波涅盘经玄义》的这个内容啊，抄录下来的啊。好，我们把它记这一段：大则称体而周体，是指的是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啊，真如实相法界啊，法性佛性通通都可以啊，是和称契合这个离体而能够周遍，所以叫做大。法身德是体遍十方，灭则是无缚无累，没有束缚，没有忧患。解脱德是灭除二种生死缚，二种生死就是分段跟变异。那么度则破无明障，也就是般若这个德啊，照破五住无明。五住无明各位都知道吧啊，就是前面的四住啊，就是见思啊，见思惑啊，这个五住无明啊它是重复说了啊，因为第五住啊就是无明住地，无明住地啊，所以前面四个住啊就是指的是三界以内的见思惑。那么第五个无明住地啊，是界外的惑。那么根据天台宗的说法啊，原教的42个位次断这个无明惑啊，原教从初住以上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再加上十地等觉妙觉，一共42个位次，42个位次分成42个这个阶级来断这个42品无明。所以从原教来讲，无明啊，把它分成42品，照破五住无明啊。我们休息一下。